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复活节。这个礼拜我思来想去，复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想出了一个很实际很具体的答案，虽然不一定是有什么很深刻的洞见了，但是我觉得至少它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明白。大家想不想知道啊？复活，我想出来的答案就是有生命到无生命再到有生命，而且后面的有生命比前面的有生命更有生命，更有生命力。很简单很明白吧？是不是也很有洞见呢？透过这个影片呢，因为大家不在现场，我不知道大家的回应是什么。那我们今天呢，就要透过约翰福音的20章11节到31节，一同的来思考复活的生命这个主题。我想要请大家可以翻开你自己的圣经，到这个约翰福音的第20章。虽然我们有一些经文在荧幕上面我们会打出来啊，但有一些我们在影片当中我们没有秀出来，所以还是请大家打开你自己的圣经，我们一起翻到这个约翰福音的20章。那在约翰福音20章这段经文里面，用了一个重复出现的词句挪了去，来描述无生命的状况。我们可以看自己的圣经20章第2节，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13节，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15节，先生，若是你把他挪了去，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它放在哪里，我便去取它。第一句话是玛利亚跟彼得还有约翰说的话。第二句话呢是玛利亚回答天使的话。第三句话呢是玛利亚回答耶稣的话。可是他以为耶稣是那个墓园的管理员。那玛利亚不断的重复说挪了去，除了这个移了去。他不知道主被放到哪里了，他想要去把主取回来。所以这里清楚的显示，无生命就是一种任人摆布的状态，是没有办法行出自己的意志来。而相对的，这段经文呢，也以一个重复出现的词句来描述耶稣的复活，就是站在那里。在约翰福音20章14节，耶稣站在那里。19节，那日就是7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26节，过了8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甚至21章的第4节，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这4次耶稣显现的经文都描述说耶稣站在那里，不是躺在那里任人摆布，而是能够这个把自己的意志能够实行出来，是有能力的站在那里。而且经文显示耶稣是有很大的自由，可以随意的出现，不管是门是墙壁是坟墓的石头，都没有办法限制耶稣。在这样的对比当中，我们有没有发现，有没有生命的关键差别，就是有没有自由可以行出自己的意志。在约翰福音的20章31节那里说，这是约翰福音的作者他给自己这一卷福音书的一个注脚。他说呢，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约翰是写给那些活着的人看的嘛，对不对？但是说呢，你们读了这个，要让你们得生命。所以可见的，我们是虽然有生命，但是也某个程度的无生命。而约翰希望呢，我们读这段读这个约翰福音可以得着生命。而耶稣也是一样，耶稣希望把这个复活的生命可以赐给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目的，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更多的经历那个复活的生命。我们在主的面前先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今天是复活节，我们要赞美你，你是复活的主，你是得胜的主，你是这个赐生命的主。今天我们盼望在下面这段一同聆听你的信息，一同来研读你话语的时间，主，我们能够得着你那复活的生命。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有生命力。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你的里面可以更加的丰盛。愿你赐福下面这段时间，大大的恩待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来看看那个几个人物，好不好？看看那几个人物呢，他们呢都很奇妙的就经历了这个复活的生命所带来的改变哦。首先就是玛利亚，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他除了重复的问说谁把主挪了去之外，他还重复的描写，就是还重复的描写他什么事情呢？就是哭。你看十一节，玛利亚站在坟墓外哭。十一节的下半，他哭的时候往坟墓里看，看到天使。十二节，天使问他你为什么哭。十五节是耶稣问他你为什么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玛利亚他充满了忧伤难过，他一直哭一直哭。所以看到他的人都问他说，哎呀，为什么哭。但是当他看见了耶稣之后，他看见了复活的耶稣之后，他就喜乐到紧紧抓着耶稣不放啊，以至于耶稣对他说，你不要紧紧握住我不放啊，仿佛我好像要永远消失了一样啊。这个是十七节耶稣说不要摸我的意思，好，不是说啊耶稣还没有升上去见天父，所以不能被触摸，耶稣，如果一被触摸好像就破功了，就会发生什么样这个灾难性的事情。所以耶稣你不要摸我，不要摸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玛利亚紧紧地抓着他，不让他走。然后耶稣跟他说，你不要担心，你放心，你不要这样子紧紧抓着我，好像 我就会消失不见，不会的。 OK， 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玛利亚他怎么样，他从忧伤转变为喜乐，这个是复活生命带来的第一个改变，在玛利亚的身上我们看见。其次呢，是那些门徒，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要将所有的门窗都紧紧的关闭起来啊？因为他们害怕犹太人来抓他们。所以呢，当耶稣显现的时候，重复的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在十九节，在二十一节，在二十六节，如果你有翻开圣经，你可以在这三节圣经里面看到，耶稣就重复的跟他们讲：“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这是复活生命带来的第二个改变，从害怕到平安。另外，这些门徒他们也从原先好像是这个犹太领袖、犹太人的权势下面的一个受害者、受迫者的状况，他们也被转变成为得着了极高权柄的一个福音的使者。所以在二十三节，耶稣跟他们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对，从忧伤到喜乐，从害怕到平安，从受压制到有权柄。这个都是一种从无生命到有生命的一个变化。当我们被忧伤、被害怕、被这种威权给抓住的时候，我们就受到他们的控制跟他们的摆布，我们就非常的不自由，我们想要完成一个梦想，但是就害怕会失败，就恐惧担心我们会最后没有办法成功，所以我们就裹足不前，就不自由啊。我们想要跟某一个人好像敞开心的沟通一下，可是呢也因为恐惧害怕就一直忍气吞声，不自由啊。我们也会因为过度的忧伤以至于都没有办法过正常的生活，这是一种不自由。或者呢，我们因为他人错用权柄来这个限制了我们生命的发展，不自由啊。所有的这一些都辖制我们，所有的这一些都使我们的生命不自由， 所有的这一些都使我们的生命某种程度的无生命，无法去做一些我们想要做而且我们应该去做的事情。但是我们不会说，哎呀，我被平安喜乐抓住以至于我觉得不自由。我们不会说，哎呀，我充满了平安喜乐权柄跟能力，因此呢，哎，我感觉到我的生命就失去了生命力。我们不会这么说。当我们拥有平安喜乐权柄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活起来了，我们会觉得生命好自由，生命好精彩，生命好有能力。复活的生命哦，就会带给我们自由，而且复活的生命会使我们觉得我们的人生好有意义啊！就好像约翰福音21章，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读，但是呢，我们也很熟悉这个故事，就是那群门徒呢，他们跑去打鱼啊，哦，因为他们怎么样？他们没有方向，他们没有目标，他们没有人生的意义，他们感觉现在呢，这个生活好像充满了迷茫，充满了彷徨啊，他们就不知道到底该做什么。所以就说啊，那就回去重操旧业，就去打鱼好了。甚至一些原来不是做渔夫的门徒啊，也就跟着那些做渔夫的门徒要跑去打鱼了。可是呢，他们后来就有了清楚的使命。耶稣跟他们说：“去牧养我的羊，去喂养我的羊。”从此以后，他们的人生就开始充满了意义，充满了目标，充满了方向。他们后来的生命比原来是更有生命力啊！弟兄姐妹，平安、喜乐、权柄、使命，这些都使我们感到自由，使我们觉得充满生命力。这个就是复活的耶稣所要赐给我们的复活的生命。但是，要如何拥有这样复活的生命呢？关键就是要能够遇见耶稣。遇见复活的耶稣，就让我们有复活的生命。这段圣经让我们看见，不管是玛利亚还是门徒，他们都是遇见了复活的耶稣之后，他们就开始有了复活的生命，就有极大的翻转。他们从忧伤变为喜乐，从恐惧变成平安，从软弱变成刚强，从彷徨变为坚定。但是耶稣升天以后，现在的我们没有办法像当时的门徒一样，好像就看到耶稣站在那里。也许有少数人有这样的奇妙的经历，但是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我们不会像门徒他们那样子经历到耶稣在我们聚会的时候突然就站在我们的中间，然后跟我们说愿你们平安。好，我们都不会有这样的经验。那怎么办呢？我们现在到底要怎么样来遇见耶稣呢？就是透过相信。在这段经文，约翰福音20章29节，耶稣对他，就是多马，耶稣对多马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31节，我们刚刚有读过：“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只要我们相信他，我们也同样的可以经历到复活的生命。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看到的一个宝贵的见证。有一个姐妹，她叫做美代，那她像玛利亚一样，她不断的哭泣，不断的哭泣，然后她去找基督徒的辅导员。她说自杀是我唯一的出路了，我一生中一直陷在严重的忧郁里，心中只有挥之不去的绝望，我想死，因为实在撑不下去了。我父母一直希望我为他们做个出色的人，我必须完美才可以得到他们的爱，但我再也没有力量达到他们所期待的完美。这个辅导员，基督徒的辅导员就陪美代一起来祷告。就在祷告当中哦，美代他就发现，他一出生就感觉到这种强烈的要求，要他要做个完美的女婴。接着主就光照美代，主就环绕他，主就让他看到，在他出生以来，一直好像沉重在他肩头的，是一种逼人的沉重的压力，重的呢，连他的生命都快要被挤掉了。这个恶啊，是个想要完美女儿的母亲堆在他身上的期望。不只是这样， 这个奴仆的恶还包括了恐惧、焦虑，以及只要想到失败就会深深感觉到很沉重的那种羞愧感。接着呢，他们继续祷告，在这个祷告的里面，主让美代看到另外一个画面，就是主把美代这个小婴孩从他的母亲的这个怀中把他抱过来，然后耶稣用他自己的膀臂来抱着他，让他靠着主的胸膛，而主的脸上呢满是慈爱，在那个脸庞，主耶稣的脸庞，好像可以看见主为他自己的女儿美代充满了骄傲，单单为着美代来到这个世界，主就已经充满了喜乐。然后就在这样子遇见主的经历当中，美代他就见证说，他说，我感到何等被爱，何等自由，我没做过任何事叫我配得这份爱，我不用为了得着他的爱而有好表现，我才出生没有这个能耐，我只需要做回我自己。突然套在我脖子上34年奴仆的轭破碎了，掉下来了，随着沉重的轭消失，恐惧、焦虑以及失败带来的羞愧也消失了。美代得着了极大的自由。过了5年呢，美代再一次做了以下的见证，他说一言以蔽之，就是自由，有自由去尝试，有自由去失败，有自由去接受别人的爱而不用先问原因，有自由去喜欢自己，有自由去说不而不会感到恐惧和被拒绝。这个重大转变的关键点是从思想中领悟到的，神喜欢我，他真的按着我的本相喜欢我。这个思想消除了每当我达不到完美境界就会悄悄进入我生命的阴暗，现在有的是光明，我要活出生命，也要为别人带来希望。弟兄姐妹，我们在美代的见证当中看到好像有生命到无生命到有生命，而且是更有生命，更有生命力。后来美代的全家他就到了波士尼亚，在那里服侍这些贫困的人，为没有希望的人带来希望。弟兄姐妹，美代的生命是因为遇见了复活的耶稣，所以他就有复活的生命。今天呢是复活节，好不好？弟兄姐妹，来，让我们一起来支取耶稣复活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复活生命的大能。当耶稣他复活的时候，他为我们战胜了死亡，还有一切辖制我们的权势，他要我们跟他共享那个复活的生命。为什么我们可以从无生命到有生命呢？为什么我们可以有这个喜乐、平安、有权柄、有使命呢？那个根源到底是什么？弟兄姐妹，根源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就是创造万物一切生命源头的那个上帝。我们可以有这个复活生命的源头，就是那一位创造生命的上帝啊。在约翰福音20章17节那里，耶稣称门徒为我的弟兄，而且宣告说，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然后到22节，耶稣向门徒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三位一体，对吗？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死跟复活的时候，上帝就成为我们的父，我们的神，耶稣就成为我们的弟兄，圣灵就成为我们的保惠师，住在我们的里面。这些都是因为耶稣的复活而赐给我们。所有相信耶稣的基督徒不再是孤单，不再是缺乏，然后没有依靠的，好像得自己去走那个人生的道路。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每一个相信耶稣的基督徒，我们跟随主的门徒，每一个我们都是拥有上帝丰盛的祝福跟同在，而且可以随时来支取平安、喜乐、权柄和使命。我们可以领受这些复活生命的大能。亲爱的弟兄姐妹，最后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们，你的生命有什么 辖制，使你失去了生命力吗？你经常性的会感到害怕、恐惧、缺乏勇气吗？你太过的在意别人怎么看你、怎么想你、怎么说你，以至于你感觉都喘不过气来，根本不能做你自己吗？你常常会觉得你自己不够好，没做好，总是失败，而觉得压力大得不得了吗？你深深的陷入到忧伤懊悔的漩涡里面，就走不出来吗？今天耶稣也要使我们从无生命到有生命，他也要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复活过来，好不好？弟兄姐妹，来，我们一同来支取耶稣那复活生命的大能，现在就透过祷告来领受。如果我们是在大堂一起聚会，我现在就会邀请弟兄姐妹来到台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但是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实体的聚会，你也不在大堂，你在你自己的家里面，但是你还是一样，你可以透过祷告，你可以在信心里面跟耶稣祷告呼求，求主耶稣将那复活的生命赐给你，求主将那自由的生命赐给你，求主让你从某个程度的无生命到更加的有生命，求神那复活的生命，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运行在你的生命当中，翻转你的生命，使你是可以更有生命力，好吧？我们就在主的面前，我们先有一段时间，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然后最后我再带大家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吧？我们现在弟兄姐妹，你在家中，但是你也一样，好不好？就一起来祷告，我们在主的面前，在这个音乐声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赞美你。主，你是从死里复活的上帝，你胜过了死亡，胜过一切阴暗的权势，你也胜过我们生命里面一切的咒诅和仇敌的辖制和捆绑。主啊，你的能力胜过这一切。主，今天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来支取你复活生命的大能。主啊，我们的生命盼望进入到更有生命力的光景，我们的生命盼望可以脱离一切的辖制，进入到自由跟丰盛的当中。主啊，你聆听刚刚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祷告，无论他们的生命是在哪一个层面，因着什么样的原因受到怎么样不同程度的辖制跟压迫，以至于好像没有生命，以至于好像失去了自由的，主啊，我祈求你，主，你就粉碎那一切捆绑他们的权势，主啊，使他们可以在主的里面经历到更丰盛的自由，经历到复活生命的大能。主耶稣，求你用你的圣灵充满我们。主，求你让我们知道你无条件的爱我们。天父，让我们知道你看我们是何等的宝贵。主啊，让我们在你的丰盛里，在你的爱的里面，在你福音的大能里面，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得着那个复活生命的全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运行。主啊，就在这个时候，主啊，求你使我们生命有一个突破，有一个更新。谢谢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